包扣啊，三愿都是说一回向，行普贤道啊，这是教化了三个层次啊。啊，第一个揭发信心，转恶为善；第二个修菩提行，转迷为悟；第三个行普贤道，转凡成圣。这是佛教给我们啊，我们在此地，诸位年轻法师，你们发心弘法利生，教化一切有情，要记住啊！啊，要知道怎么做法。虽生他方世界，永离我道。这是讲你。要到六道里面去实现，也跟诸佛菩萨一样，应以什么身得度，你就现什么身，随即设法了。虽然生在六道里面，你永离过去，这就是说你到恶鬼道里面去变恶鬼，跟鬼设法。你到畜生道里面，你变畜生身给畜生说法；你到地狱道里面，像地藏王菩萨示现的在地狱道说法，在哪一道一定现那一道的身。你是不是卧道？不是，你是尘缘再来的，这叫永离卧道。永离不是不到卧道去了，卧道的因没有了，卧道那种苦的果报你不受。那么下面呢，再讲示现的，或要说法。你事先讲经说法的法师大德，这个法师有在家有出家，看缘分啊，愿意什么身得度嘛，就示现什么身啊，或要听法。听法的做影响众啊，那么由此可知，法会里面有些有身份有地位的啊，有德行的法师、长者、居士，他们是应化来的。他到这边听法是做影响众的，或显神足，神足在此地不是讲神通啊，要把它看作神通，那就有错了。神足在此地怎么说呢？善巧方便很多啊。这是属于神足啊，足是讲满足，神是神奇莫测，方法很多。像我们现在在这个讲堂里面，我们在学习，给诸位做报告，我们利用网络。现场就传播到全世界，在网络上听讲的人数比我们现场不知道要多多少倍呀！同时我们将这个录像很快的做成光碟，流通到世界各地呀，这都是属于或显神通啊，所以此地的神通不是一般人想象的 怪力神乱呢，不是这个事情。啊，是用许许多多不同的方法。而在佛法里面，我们在过去，在大藏经里面看到了，我看到一个剧本，归元经，这是很古老的剧本，昆曲的剧本，这是霍心眼神通，他把经典所讲的道理把它编成故事，用舞台表演的方式达到教学的效果。这个方法好，这是霍心眼神通啊。所以这经典里面的内容啊，可以把它写成剧本啊。现在在电视里头播音非常好，能够把它写成电视连续剧，我相信看的人会更多，会很容易接受，比我们在这讲的效果还要大，还要殊胜。这都是霍现神通的方法，随意修习无不圆满。佛法不是定法，活活泼泼，随意修习，修正我们的过失，修正我们的妄想分别执着。习是在练习，学习佛菩萨的生活，学习智慧的生活，学习艺术的生活，这才叫圆满。幕后这两句总结前面两愿，若不二者，不取这句。第一愿，今天我讲的比较上详细，我想这个说法大家了能够明了，而且真正能够学习，才得到佛法真实受用。好，今天时间到了，请掀开经本，科会第22念，22念经文第六行，从37页看起。我作佛事，生我国者，所需饮食、衣服、种种供具，随意即至，无不圆满。这是第37页。接着看下面两句：十方诸佛应念受其供养，若不二者，不取正觉。这是第38，应念受供念。这是大愿第18章。所说的是极乐世界的依报庄严，我们生活在世间，每一个众生都为衣食住行而忧虑，就像经上所讲的，没有天者的祈求得到天者， 没有财富的祈求得到财富，每一天思虑勤奋辛苦的工作都是为了这些，因此学道也不能够专心的。这是世尊在经上所说的贫穷学道难呐、啊！那么富贵人家呢，他们每一天呢念念呢祈求着享受啊，享受五欲六尘之乐，把修道这个事情啊疏忽，这是富贵学道难，贫富学道都不容易。在现前这个社会就更难了，科技的发达，大幅度的提升了一切众生物质享受的欲望，而科技的发展没有止境，于是一切众生欲望的增高也没有止境。我们有没有想到这一桩事情的后果？如果细心的去观察去思维，后果不堪设想啊！这不是好事啊！如果是好事，是善业，诸佛菩萨都具足究竟圆满的智慧，为什么不在两三千年之前就把这些科技发展出来？你们想想，为什么释迦牟尼佛以及我们历代的一些祖师大德啊，叫我们过那种原始的生活？他们不是没有智慧，不是没有能力，不是不懂得科技，懂得比现在科学家还要多啊。为什么不发展？现在我们是深受科技文明之害啊，我们在恍然大悟啊，原来佛菩萨世出世间圣贤人教我们过原始自然的生活，那是真正健康的生活过的是真正是人的生活。现在我们说这个话，大概总是七八十岁的人听到的时候，他才会点头，才觉得这个话讲的有道理。年轻人不行了。听到这个说法不能接受，认为什么呢？那叫开倒车。不合科学，不合实际，现在 年轻人是这个想法，这个是很自然的现象，他一出生就被科技这个科幻迷住了，迷得太深，迷得太久，回不了头来了。七老八十的人啊，你要问问他，让他很冷静的回忆一下啊，他在年轻一二十岁的时候，那些饮食啊，吃的菜、吃的米、喝的水，跟现在一样不一样？这一想啊，就明白了，完全不一样啊。六七十年前的蔬菜味道是鲜美的，好吃，真养人呢。现在那个切的蔬菜啊，颜色比从前好看，没有味道啊。为什么呢？用化肥呀，人工来培养的，不是自然的。这些东西吃了不养人呢、啊，不但不养人，吃了一身病，病从口入啊！你说多可怕啊！喝的水，水里面也加上许多化学物，跟从前的水不一样啊。我们在小时候没有自来水啊，在山上喝泉水啊，一般都市里面活水啊，活水要挑水呀、啊。啊，两个水桶往家里挑吧，挑的时候水不清，啊，一般用明矾，让这个水呀、啊、有一两个小时完全沉淀，沉淀下去那个水就很清呐、啊，不需要烧开就可以喝。我们小时候，记得念小学念初中，哪里有烧开水给你喝啊，就是喝水提上来就喝了，没有病菌的，很健康啊。那个水的质也好啊，味道也好啊。其实现在看看这个科技发展的时候啊，吃的不像吃的东西啊，喝的那个水完全不是原味，这个日子还有什么好过吗？这个世界还有什么值得留念吗？大自然环境完全被破坏了，我们想想怎么不痛心啊。这个话明山老和尚他老人家体会比我还要深呐、啊！啊，他大我十几岁，现在世界人心变啊，生活环境都是180度的大转变，这个转变不是向好的方向转呐、啊，逆转呐、啊！有舍之事，慈悲之事， 怎么会不忧虑？啊，怎么会不感叹？在这个地球上，现在要找一个清净的环境，确实不容易找了。越是开发中的国家，越没有。没有开发的，属于落后的地区，也许还能保持一点正常的生活。我走了许多地方，我喜欢澳洲。澳洲一直到现在还没有被污染，澳洲政府很聪明，他们不发展工商业，知道工商业的害处。澳洲到今天还是农业社会，农业国家。饮食起居还保持原始的形态，非常可爱啊。这一块土地也是得天独厚啊，地大人稀，他们的土地面积大概跟中国差不多大啊，跟美国也差不多大啊，全国的人口只有1700万人啊，比台湾还少啊，台湾2200万了。地大人稀，水没有污染，到那个地方才真正看到蓝天白云。这个地方，这200多年来没有战争，人与人之间非常亲切。他人少嘛，所以看到人都很喜欢啊，人非常老实，非常忠厚，知足常乐。其他地区都看不到这个现象，所以到澳洲就像走到乡下一样。那我们再看看这一段经文啊，看了这个经文呢，想想我们现在生活环境啊，那还是得移民到西方极乐世界去的好啊，澳洲也比不上啊。阿弥陀佛在此地告诉我，我作佛事啊，这个我阿弥陀佛自称啊，他现在已经作佛了，当然这个愿就兑现了。生我国者，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人，不论是生哪一个净土，西方有4种净土，不论生哪一土，每一土都有3杯酒品，无论你是哪一个品位，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，都得到这个待遇，所需饮食衣服种种工具随意即至，无不满足。 满是满足啊，满足我们自己的需求。经文只举了几个例子，到西方极乐世界一切满足，日常生活之所需，所以到那个地方，对于物质生活的供求就不用操一点心了。人自自然然心就安了。我们在这个世间修行，这个心呢始终不能够安定下来。原因是什么呢？我们的物质生活没有保障。无论你今天过的是什么环境，都没有办法保障啊。所以忧虑重重啊。西方极乐世界生活所需求的不需要自己经营啊，那个世界是变化所住，经上介绍的清楚啊。所以四意得意，四时得时，想吃什么东西念头才动，你想吃的东西就摆在你面前了，变化所作啊。吃完了就没有了，也不必去洗碗洗碟子搞这些事情啊。这是神话。其实这个话很或科学，现代科学家告诉我们，物质跟能量是一桩事情，能量可以变成物质，物质也可以变成能量啊。原子弹的理论就是根据这个发明的，把物质解放成能量。科学家这个找到办法了，现在就是如何再把能量恢复成物质，他没办法。所以西方世界的科技比我们这里高明啊。他有办法把能量变成物质，所以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阿弥陀佛本愿加持，这个本愿就是这一愿啊，就是这37愿加持你，你就变成一等的科学家了。你想要什么东西，这个能量是尽虚空变化界的啊，真的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，你就把它变成你所需要的物质。你不想要了，这个物质解放成能量就没有了，你说多自在啊。这种高科技不需要仪器啊，哪有像今天世界上你看这个造核武还得那么麻烦，人家念头一想就变出来了，这才是真实智慧， 才是高等的科技。我们这个科技办到极乐世界，那真是小巫见大巫啊，微不足道啊。这就是能与质的转变。我们从世间科学家所发现的这些理论，深深地相信西方极乐世界，这是事实，决定不是幻想。大乘精神，佛常给我们设一张图，一切法从心想生的。西方极乐世界，物质生活、精神生活所需要的一切，都是从心想生，想什么就变现什么。这个才叫真正的自在啊！真正的安乐，这种种共具，这个共具里面呢，范围就广大了，不一定是自己需要的，看到一切众生需要，有能力帮助别人呐，还有往生的这些菩萨，下下品往生的，诸位要记住，都是阿惟越智菩萨，地位之高，不可思议啊！这些菩萨每一天时时刻刻都到十方世界诸佛如来道场去参访，去参访呢总得要带一点礼物嘛，共具就是礼物啊。这些礼物也是随心所变的，经上常常给我们举几个例子，香花、床幡、宝盖、天乐等等，这是举几个例子，都是属于供养具。这一些供养的东西无量无边啊，无比的殊胜，不但我们人间没有，天上也没有。没有一样不是随意而至。我们念到这一段经文，你想不想到极乐世界去？这个真的是离苦得乐了，在这个世间生活多苦，实在太辛苦了啊！身心的负担太重，这是一般人讲的压力，物质生活的压力，精神生活的压力，确实让人喘不过气来啊。 机越发达，压力越沉重。中国来的同修，有许多未曾到过外国，天天自己在家里猜想啊，外国这样好那样好，啊，天天在想啊，外国是不是真好呢？不见得。我曾经记得，这大概是13年前，我第一次回到中国，陪同韩馆长到他的家乡大连市，这也是离开家乡半个世纪了，家里面还有一些亲戚朋友，50年没见面了，回去得到非常亲切的招待。在招待会上大概有30多人，那个时候我们从美国回去，大家听说美国都好羡慕啊。我在那个宴会上给大家说了几句话，我说美国人的生活不如你们呐，他们听了都呆了。美国人住的是洋房，出门家家都有汽车，电器设备样样不缺，那怎么不如我们呢？我们一样也没有啊。我反过头问问他们，我说你们这个现前30多位朋友，你们其中哪一位是负债过日子的？他们彼此互相看看，一个都没有，一个负债的都没有啊。我们中国古人呢常说无债一身轻啊，美国人没有一个不负债啊，生下来就负债，死了都还不清，这个日子好过吗？你们要过吗？他们的洋房汽车电器设备全是赊账赊来的呀，从银行贷款、保险公司贷款，辛辛苦苦赚钱是还账啊，还一辈子都还不清。你要过这个日子吗？东西方的文化不相同，中国人决定不愿意过这个日子。这个日子过得多辛苦，你说那个压力多重，哪一天没有工作了，你所有的一切银行来没收你，保险公司来没收你，把你通通都拍卖掉了，你一无所有，那个社会是这样的，跟我们中国社会不一样啊。所以我到国内去看看，他们下了工之后，几个老朋友，在门口小桌子上下棋，喝酒聊天，这种闲情逸致，美国人连做梦都想不到啊！他到哪里能享受这个生活？一天到晚脑子里怎么赚钱还债？ 我这一说，他们才恍然大悟，才明了啊。我们今天物质生活穷困一点，穷的快乐，穷的自在，这正是古人所说的。如其是富而不乐，倒不如贫而乐啊。美国的社会是富而不乐，我们中国人是贫而乐。佛陀教给我们利苦得乐，我们真得到啊。外国人要讲利苦得乐，他那个苦不容易利啊，于是得的那个乐就很有限啊。他们的乐，说个不好听的话，是找刺激。旅行游泳，找这些场合度假，都是刺激，不是真正的乐。所以外国人羡慕中国，中国人羡慕外国，彼此都在打妄想。那么真正的乐呢，在西方极乐世界，释迦牟尼佛为我们介绍了。只要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，没有一样不埋怨的。我们堕了之后，果然觉悟，就要下定决心，这一生一定要去。那么我们要问，能不能去得了呢？古德告诉我们，这个法门万修万人去，一个都不漏啊。那么为什么又有人说一万个念佛人真正往生只有两三个？这跟万修万人去有没有矛盾？给诸位说，没有矛盾。一万个人当中两三个往生，那两三个是真修啊，他就真去了，其余的9999多他不真修嘛。他真修都去了嘛，他是假修行呢，他不是真修行，他的修行不如理不如法，所以他去不了。果然如理如法的修行哪有不去的道理，什么叫如理如法？经典里面所说的道理，所讲的方法，你都明白了，都懂得了，依照这个理论方法去修学，你就决定得胜。那么由此可知，经不能不读，经不能不讲啊。读，读得很熟，但是不懂那也不行我们读经不但要懂， 佛在大乘经里面时常教导我们要深解义趣，换一句话说，你解得越深越好啊，你做的就自然了，做的就自在了，你修行就如理如法。可是要深解义趣，说代价呢，也不是容易事情。我们年轻的时候学经教，自己发心要把佛法了介绍给别人，这就是佛家讲的所谓的弘法利生啊。因为我们自己明白了解佛法的殊胜，佛法的好处，这样好的东西要不广泛介绍给社会大众，实在太可惜了。所以弘法的愿怎么生起来的？你对于经教真正认识了。